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来，我们再来，透过电话连线的访问的台大经济教授杨永明杨教授，我们在线上。
Hello， 大家早安。
好，来，今天呢，我们从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呢谈起。这个防卫白皮书，今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因为它是在13号，今天呢台北时间15号嘛。那13号那一天的时候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我们在讲他是安倍首相的亲弟弟，前首相的亲弟弟。好，那跟外祖父姓啊，那这个岸信夫，他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汇报了2021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那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第一次呢把台湾安全议题单独列出，为什么？
我想其实大概最主要啊两方面。一个是从今年的3月16号美国跟日本开的这个2+2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会议之后，美国就拜登政府呢就把这个台海安全议题啊国际化了。而首先配合的就是日本，然后呢他想尝试在韩国，2+2没成功，但是呢5月份文在寅去美国的时候呢，他们的共同声明也是这么说了。然后呢到这个当然之前菅义伟来华盛顿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到 G7 的外交部长会议，到最重要的 G7 的领袖的共同声明，也就是把台海问题国际化。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日本另外一方面，日本一直以来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这个右翼的议员，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扩张哈以及这个发展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反中的意识十分的明显。
是，
那反中对他们而言其实另外一个出口就是亲台，所以他们对台湾的了解程度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这个一直被视为所谓的亲台派。那因此其实真正的目的啊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那这些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像是几个讲话你想的岸信夫，他的这个副大臣中山秀太、麻生太郎，都是做副首相的，
是的，
其实都是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背景。但过去这些政治人物的讲话哈，因为政治人物对政策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他们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为选区、为媒体、为自己的就是说也许想法，但是呢影响的政策的程度有限。现在看到美国整个全力的在推动就是台海问题的国际化，他现在也开始的积极的配合，而且现在我认为已经远超过只是个人意见了，因为这个白皮书出来就代表着在政策层面、在官僚层面也变化了。2+2是3月16号，菅义伟访日是4月17号，岸信夫讲话说那个就是台湾安全影响日本，那个是6月25号。他的副大臣这个中山秀太说，台湾是民主国家，我们要是我们的兄弟。那个是6月29号。麻生太郎呢是7月5号。都讲的是一样的话，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现在这个7月13号的防卫白皮书这样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它要形成一种在日本的舆论跟认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转变，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是配合的美国的这个台海问题国际化。然后呢更进一步的是希望说除了在只是这种文书之外，更进一步的也许希望在未来的自卫队或者是美日安保体制当中要去增加对台湾议题变化两岸情势的因应的作为。所以这次的防卫白皮书，你看它防卫白皮书是从1976年开始啊，每年都有，其实大概都是防卫省啊，跟那个还有个叫防卫研究所啊，所共同撰写的哈，基本上是比较描述式的，不是太多政策性的这个表现。那大概也都是比较被动式的，一直到去年开始呢，那河野太郎就开始把这个白皮书呢开始比较这个活泼化。他那个把那个白皮书用个粉红色的包装，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樱花。那今年甚至更找了一个这个漫画家来用这个墨绘的方式哈画了一个这个骑马的舞者。那防卫省的讲法是说他要吸引年轻人嘛。但是呢 总是一个新的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他把台湾的议题啊，过去都是在中国章节底下的一部分，讲到台湾的军力及台海的军力平衡，大概这两大议题。今年一样这两大议题，但是呢，他就把它增加了一节，过去没有这一节，在中国之后呢，就增加了一个中美相互关系。那因此呢，把台湾就从过去的中国章节移到中美相互关系。那中美相互关系有三节，一个是讲中美关系，一个讲是中美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第三个呢就讲台湾的军力及两岸军力平衡。所以我觉得也不能一下子跳到说这个就是所谓否定一中政策，或者是这个否定日本72年的72体制。但是在他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显然的是他把台海议题放在认为是美中之间的这种争执的一个主要的议题。
这个是渐进式的了，而且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在公文书里面来讲，防卫，因为这防卫白皮书毕竟是年度的重要的军事国防报告，那把台湾的单独列项摆进了中呢，这个就是说呢，就是呢，北京呢跟华盛顿关系，所谓的中美关系，北京跟华盛顿关系里面去处理，这个当然会可以解读为就日本呢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部分哦。但是再来就是说，因为日本的政治的动作，向来我不能说细腻，而是不是像美国那种转向的是90度而且都不打灯的，就日本的是慢慢的，而且它是那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所以我说你观察它的方向比较重要，而不是光看它今天讲了什么明天讲了什么。好，那这里面有一点点是困扰我坦白讲，因为我做新闻工作跟就是说呢，永明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工作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可以从新闻上面呢去注意一下呢，就是说呢国际新闻。可是因为我没有那种的训练，可以进到那个政治文化里面，比较能够去捕捉到，就是说他讲一句话或者做一个动作，到底在他的那个政治文化脉络里面该如何去解读。那比如您刚提到的上个礼拜的麻生太郎的讲话。麻生太郎是在演讲的时候，对，在外头演讲的时候讲完了之后，当然呢，台湾媒体觉得，这句话呢不太一样，因此放大了，放大了之后呢，我也公开讲过，就很多对日本的政治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都跟我讲说，不要把它当一回事了，麻生讲话就是这样，如何，可是你把麻生的讲话呢，跟了这个礼拜的前天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摆在一起的时候，麻生讲话就不是信口开河啊，就不是无的放矢啊，麻生应该知道了这个防卫白皮书是这样处理的。
对，日本的外交跟安全政策有三大限制，一个是他的宪法跟法律，第二个是他的这个舆论跟民意，和平主义取向的，第三个是官僚啊，跟一直延续的这个政策，但另外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啊，有的时候是助力，有的时候是阻力，那就是美日安保的美国政策跟态度，
没错，
有的时候这个助力，它如果是助力或主义，它事实上可以主导，它当然不可能去改变宪法，但是呢，它可以去影响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偏好，以及进一步的影响官僚的这个作为，然后呢，甚至去改变法律。所以安倍上来的第二任，从2014到2016的这整个改变日本的安保法制，其实背后美国的推波助澜很重要，然后呢，使得日本的政治人物呢愿意，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你可以说它是压力，甚至是一种背书的情况之下呢，去走向这个方向，然后呢去改变这个法律。那官僚也当然必须要随之改变。我们现在看到连续从就是说3月16号到7月5号的这个2+2到麻生太郎的讲话，连续加起来这个相关的，大概是最上层的这几个。4-5个日本的跟外交安全有关的这个大臣哦，都同样重复的美国希望他们讲的话，把台海议题给国际化，
没错，
把台海议题某种程度的带到日本关注的范围，以及带到美日安保的这个体制里面，这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这会改变整个舆论民意， 但对日本而言，很重要的是要改变在官僚体制里面的作业，在美日安保体制之下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兵推哦，事先的这种模拟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准备，以因应如果日本做事一定不是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来处理，他会往前看发生什么样，他去做因应。
对，
或者很多国家的官僚大概都是如此，所以基本上防卫白皮书之前我们头两次的时候还可以说这个是因为美国的要求，然后刚好这些日本的这个政治人物找到一个出口，所以每个人不断的都这样同样的讲话，是不是代表就是说真的政策的转变？可是当防卫白皮书出来的时候呢，它也就是说台湾情势对于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必须要提高紧张感啊，它用紧张感啊，日本用紧张感加强关注。那这句话其实某种程度就有一点重复，就是从二加二到这个 G7 的这个领袖会议当中
提
到，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当然日本其实还有这个加一句话，就是鼓励两岸议题和平解决。这个鼓励两岸和平解决并没有在防卫白皮书里面出现，因为这个防卫白皮书不可能讲这句话，因为那是一个高层较高政治外交层面的这种政策。那防卫白皮书在比较是这个军事层面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跟美国现在拜登所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完全是符合，而且已经很快的走入到在日本的政治界的普遍的这种认知，而且愿意公开的陈述，以及进一步到官僚的防卫省，甚至我觉得已经在美日安保上一次我们提到美日之间针对台海的情势已经有进行将近一年的这种相互的就是说这个兵推吗？
没有错，因为这个从之前刚刚有明老师提到的一系列的日本的这些大臣副大臣，包括了麻生太郎副首相的讲话的前面，你还得要注意到还包括了金融时报的放话。那这个金融时报的放话呢，就包含了在于台湾海峡是不是要拟定做作战计划，这些当然呢，大陆方面呢昨天前天呢就已经针对这个防卫白皮书呢也做出了就是外交上面的强烈的回应。但是我们的重点在于就是说美日从二加二会谈到呢拜登呢在访欧的时候呢，从 G7 从欧盟尤其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都对于呢台海表态啊，就是讲话这件事情，我说了他的要去布建一个反中联盟并没有成功，可是呢布建一个保台的一个平台他其实是成功的。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呢也讲话了。好，进广告之前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呢大概是怎么讲，其实那个字眼呢是很简单的，我简单讲，台湾周边局势的稳定很重要，不仅对我国是日本了，不仅对我国安全，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呢也很重要，日本必须高度重视，提高警觉。其实就这样，你会觉得这不都空话吗？不，这个有跟没有差别仍然是非常大的。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呢连线了杨永明杨教授啊。待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星期二的全球派对里面呢，我和杨永明杨教授呢我们谈到了土耳其，那阿富汗的撤军啊是一件的时代大事，美国在阿富汗呢停留了20年的时间，走的时候呢是灰溜溜的走了，利用夜黑风高的时候呢撤离了。那个机场呢就说呢对首都呢喀布尔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那个机场瞬间真空，民众呢进来呢扫货了，你可以说呢劫掠一空。可是呢土耳其的部队留下来了，换句话说北约的部队陆陆续续，德国都已经讲我们人都已经撤了，但是土耳其的部队留下来。因为讲到土耳其大家就会想土耳其想干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些呢，就关注国际新闻的，就是想太多。不是我想太多，也不是杨永明想太多。昨天，习近平和埃尔多安通电话了，通电话不是视讯会议哦，没有这么的正式，也不是见面，通电话。你认为这个动作 只是一般寻常动作吗？当然不是寻常动作。进广告回头之后听听看姚明怎么解读。好，再继续跟姚明 杨教授呢在连线呢谈这阿富汗情势，为什么昨天习近平呢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那通了电话，这讲话里面看起来呢的字字珠玑啊，句句呢都有讥讽。不过呢我要先跟大家呢先 promote 一件事情，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那杨永明杨教授呢在有台呢 News 98新闻台早上的几点，早上的
九点
到十点，对不对？每个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到十点，还是叫世界一把抓吗？
对，没错。
好，就是
杨永明时间。
好，杨永明时间呢本来呢只有星期三的时间，但是现在是一三五，就是这一个礼拜呢有三天的时间，隔一天那杨永明杨教授呢就会在呢九八新闻台早上的九点到十点钟的世界一把抓的杨永明的时间为大家呢剖析呢国际新闻。所以呢喜欢呢听杨永明呢深度专业的解读国际新闻的，你就可以呢锁定收听。当然相关的视频呢也很快的呢会放在呢这个就是说呢观点平台上头，你也可以呢看得到。好，那这个呢
谢谢
跟大家呢这个特别 promote 一下，因为我认识杨永明的时候，杨永明那时候才刚成年而已，哎，应该说还未成年的，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成年，对不对？
是吗？
你高中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啊，还没有十八岁啊。
对，
真的，我认识杨永明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十八岁，可怕呀，真的是一晃眼。好，来回到这个呢，重点新闻的部分，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阿富汗的情势。阿富汗的这些情势呢，在昨天的过去的24小时里面呢，有几件事情呢，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关联。第一个是巴基斯坦呢发生了一起呢，载着那中国的工人的公车的意外事件。我说意外事件是因为阿富汗政府呢现在初步调查说呢，是因为机件故障的所引起的。那辆的公车呢，出现了爆炸之后呢，结果呢翻到了在山谷底下。那现在车上呢大概9个人死亡，包括了的几位的中国公民啊，他们当地在修建水坝要往这个工地走的过程当中呢发生的。因为第一时间他会觉得说，哎，这该不会是恐怖攻击事件吧，该不会是美国撤军之后的恐怖攻击事件吧，因为那是在土耳其的北边呢，靠近阿富汗边境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三不管的敏感的地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习近平和埃尔多安的通电话。你认为这个公车爆炸案真的像是土耳其的调查这么的单纯吗？我有注意到大陆的媒体昨天第一时间的时候认为怀疑，就是说呢这就是一个恐怖攻击事件，而且呢话讲得非常重啊，你敢对中国公民下手。那甚至于呢我看到环球时报的这个即将卸任的这个总编辑呢胡锡进因为第一时间讲说呢虽远必诛，就是呢认定了这个是恐怖攻击事件，不过之后呢调子稍微呢收了一下，修正了一下。那巴基斯坦呢也讲话了，因为中国公民在海外被恐怖攻击，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计较不可的。你认为这个爆炸案该怎么解读？
两种可能都有了。第一个其实就现在的情势，巴基斯坦需要那个水坝。然后呢，阿富汗的塔利班也在上个礼拜曾经说，不允许任何的团体或个人从阿富汗的这个领土去攻击中国大陆。所以他们这两边的政府，阿富汗塔利班跟就是巴基斯坦，其实都某种程度在这个时间内对这个议题都很敏感。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因为敏感，所以要破坏中国大陆接下来对于阿富汗的协助跟经营的团体或个人，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大好时机。虽然是不容易做得到，因此可能要等进一步，就是说我从那个照片看起来，他因为翻下山之后，那个当然一定会造成非常多人的死亡。
对，
所以他是什么原因翻下山？那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这个关键。他如果没有翻下山，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情况，那就马上可以断定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攻击。所以这个单纯的死亡的人数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推论说他就等于是恐怖攻击，
没有错了，没有错。
那昨天就是这个13号，应该说前天13号晚上的时候呢，习近平跟
埃尔多安
通电话。表面上是说两个因素，因为中国跟土耳其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第二个呢 是说其实除了这个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祝贺之外，其实是要对接一带一路和土耳其有主张一个叫做中间走廊计划，这个是埃尔多安的这种小一带一路了，应该讲只有一带而已，他讲的是从土耳其到中亚的这样子的一个中间走廊计划，在欧亚大陆之间，在这个中东跟南亚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走廊，那因此你就看到他为什么过去会对就是说那个亚塞拜兰到现在土耳其有这么这个重视，所以这两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作为，可是我看就是半岛电台这个报道，以及加上中国大陆这边的新闻的呈现，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是针对维吾尔族，特别是在就是阿富汗的这个层面，那埃尔多安有表示说希望维吾尔族能够在中国享受跟其他的公民一样的平等，
对，就受到平等对待，在繁荣和和平中生活 对土耳其来说很重要，他还是在以一个土耳其的身份在声援维吾尔族。
但是呢，他当然埃尔多安也就强调，他绝对的尊重中国
的领土主权完整，
而且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土耳其领土从事危害中国主权的分裂活动。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两位元首的这个电话表现出来，就是说接下来对于就是不管是疆独还是维吾尔族，以及接下来阿富汗的这整个情势的转变，美国马上会在8月底就完全撤出了嘛，我想大概到年底的时候塔利班可能就会进入到喀布尔了，也许西贡沦陷的情景不会重演，但是因为美国已经老早离开了，西贡沦陷的时候美国事实上还有几千个海军陆战队跟这个军队跟这些美国的平民，在就是西贡当天的那种大幅度的直升机的撤退，那变成一种那种逃难式的那种撤退，在1975年4月30号，可是呢美国事实上已经先离开，而且这个土耳其愿意帮他收尾，所以等于离开之后，然后呢这个塔利班应该会在半年之内甚至快年底之前就会进入到喀布尔，那这个整个阿富汗就会变天了，阿富汗变天，它当然一方面是塔利班到底是会回到1996年以前的那样子基本教义派的那种做法，还是说他的20年来也有这种卧胆藏心之后呢，然后有一些这个变化，看起来是有一些变化，以及他现在诉求中国大陆来去就是说协助因为阿富汗基本上是在这整个一带一路的重要的这个环节，过去因为美国的关系，美国跟日本跟德国要了很多钱了，300亿、500亿美金，当然去从事美国所希望的这些这个工程，那事实上对于阿富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上的帮助，3000万的人口，平均人均 GDP 800块美金，倒数的，美国占领了20年，更不要说什么民主，前驻德国驻美国大使的回忆录说，在2004年、05年的时候，
时间的关系跟友明只能聊到这地方，感谢姚明，感谢。